首先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神将万民分别出来，万民将被分为两组人，有不同的命运。两组有很大的区别。首先34到35节和41到43节记载了第一个区别。第34至35节说，于是王要向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了，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我所准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的；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牢里，你们来看我。和第41到43节，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诅咒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喝了，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牢里，你们不看顾我。在这我们能看到很大的区别。这几节经文给我们一个惊喜，他似乎说信徒的服事值得称赞的，但是他并不表示得救是出于行为。述的是神的子民的真正个性和生活。神的子民因信心被称义， 行事为人反映了他们靠信心生活，或我们能说他们的生活展现了信心的果子。他们的善功是出于内心的信心。所以这比喻延续了之前的比喻，做仆人要忠心。绵羊和山羊的比喻，才干的比喻，显著的教训带入。绵羊和山羊的比喻，将才干的比喻，显著的教训带入一个决心和更大的层面，挑战和教导我们处事待人的道理。显然的，这两组不同的道德和品格，显然的，这两组有不同的道德和品格。一组将内在的道德展示出来，所以不必为一人的作为欢呼或表扬，他们做他们认为应该做的事，他们内心的品格。 这群义人将别人的需要作为中心。这里没有讲到他们本身的状态和生活条件，他们根据他们所观察到的需要伸出援手。他们愿意服侍他人，这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中心等待主降临的面画面。圣徒在末世的生活状态也反映在他们关心社会群体的福利和职责。他们拒绝只为自己而活，协助和帮助需要的人。他们出于基督的缘故，关心主内弟兄姐妹的福利。令我感到奇怪的是，这段经节没有提到受到义人帮助的人的道德素质。这意味着义人提供食物给饥饿的人是因为他们饥饿，提供衣物给赤身露体的人是因为他们赤身露体。他们伸出援手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是相识的。第二，无论是义人或恶人，他们都忠于自己。义人没有刻意制造机会造福他人，这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帮助贫穷、不幸、病弱和遭逼迫的人。他们照顾不幸的社群，一群需要外来帮助的社群。一人做这些事不是为了要得到更高的地位或赏识赞赏，他们要做好事，他们以亲切的爱和自我牺牲去服侍他人。他们要实践神极其伟大的真理，团结一致，以基督的仁慈帮助有需要的弟兄。他们为了他人的利益和神圣的使命，弃绝个人的资财和舒适。所以他们留给我们的印象是，他们不是为了得到任何利益而做这些事。我们不能只讲到他们的善行而不提到爱和仁慈。他们的仁慈是自愿的。他们不斤斤计较，不求表扬。神称赞他们时，他们感到惊讶。因为他们不知道，当他们帮助他人的时候，就是帮助了神。恶人也忠于自己的本性和价值观，他们也不是有意错过造福他人的机会。他们没有注意到他人，没有想到照顾不幸和遭逼迫的人是他们的责任。从这比喻，我观察到他们是一群斤斤计较、小心眼的人。 当他们被指出，当他们被指出神饿了，没有给神吃，神渴了，没有给神喝的时候，他们提出抗议，说记不起发生过这些事。他们狡辩说，他们如果知道神饿了、渴了或赤身露体，他们会很慷慨地提供他的所需，但他们认为并没有如此的机会。然而他们忽略了两件事。第一，帮助最卑微的一个弟兄，就是帮助了神。如果他们知道是这回事，他们就会为那些饥饿、口渴、赤身露体遭逼迫的人做许多事，但他们背后的目的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而不是为了他人。他们这么做是对他们自己仁慈。我们要注意到，我们自己的仁慈尽可能是在我们邪恶的心里盘算出来的。这些使神的名得着荣耀的机会，不一定是显而易见的。机会的出现常常是在看到别人的需要，就动了慈心去帮助他们。然而这些恶人的心不在那些不幸的人的生活里，他们自私自利，竞争性强，自大的人，他们是自私自利、竞争性强、自大的人。如果他们知道帮助他人能使他们从中获利，他们会不辞劳苦。但是如果得不到金钱、物质或名誉的回报，他们就不闻不问。好比在之前那比喻五个愚蠢不忠的童女，第三，实际上我们活在互相矛盾的两者之间。如果说信徒像比喻里毫无保留地帮助有需要的人，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如果信徒每次都能把神的工作做得十全十美，那神就不必给我们这个比喻。我要再次提醒大家，这段经文是橄榄山训话，记载在马太福音第25章部分的谈话，对象是耶稣的门徒，所以我们要谨慎地看待这比喻，不要妄加批评。 正的信徒需要时间修养完善的基督品格，经历成功和失败，逐渐成长。我们要了解培养这值得表扬高尚的道德品格，不光只是听听讲道或遵循一些抽象的规则，而需要我们一心一意渴望地顺从神。良和明智的心是要靠神的灵和信徒完全屈服于神的戒律塑造和培养成的。确实地说，我们应该以那些过着如此生活的人为榜样，学习他们如何服侍神。这正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一节说的，你们应该效仿我，像我效仿耶稣基督一样。我们要做属灵明智的人，蒙恬曾说过，我们可靠他人增加知识，但不能靠他人增加智慧，因为智慧不是一种信息资料，智慧是道德素质，是知道我们不懂的，并且设法应付我们的无知、未知和局限。所以极其聪明的人叫冷酷无情，叫自私自利。知识和学历是不能使我们有好的人品，相反的，知识能使我们感到骄傲，所以我们应该弄清楚知识和智慧的不同，这能促使我们实践我们所学习的，为神而活和服侍他人。圣经的真道是顺服神和他的旨意，我们更获益。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一节说，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 如果我们与基督同死，我们不但不死，反而得生。一个圣经的真理是，我们应该视他人甚为自己。如果我们付出，也会有回报。圣经的论理由操练思维、思念开始，渴望服侍他人。这意味着圣徒必须不仅在精神、理论和学识里，也要在日常生活里力求自律。这是因为靠着崇高的道德品质过着忠诚的生活，不是自然而然的，必须有谦卑、克制、含蓄、节制和尊重。他们不是以不平凡而又不寻常的方法表现出这些品质，而是在他们的日常生活里，通过普遍和常见的方式，与他们执行日常琐事和职责没有太大不同。他们不认为他们在显示任何显著工作，他们似乎只是高兴，甚至不自觉地做这些好事。要成为我们今天所学的这种人，我们必须有一个重要的品质，在比喻里得到一人帮助的受益者是各种各样的人，他们有的饥饿，有的口渴，有的是陌生人，有的生病，和有的在监牢里。在世界的眼里，他们不配得到任何帮助，但在神里，他们是宝贵的。他们没有权势、财富、地域、地位，是无名鼠辈。他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回报帮助他们的热心人士。然而这些艺人不是自以为道德高，然而这些艺人不是自以为道德高尚，他们不吹嘘他们的成功和成就，他们对有需要的人富有仁慈和同情心。人不吹嘘他们的 攻击和成就，他们对有需要的人富有仁慈和同情心，不觉得和他们在一起是一件丢脸的事。或许这些艺人有更深层的内涵，因为普通人会夸耀自己的智慧、财富、权势、社会地位和名气。事实上，我们年代的文化和精神鼓励大家成为有才干的精英，凡事都要变成具有高度竞争性。1950年的一项调查向高中生问高中生他们是否认为自己是个重要人物，仅仅的12%回答是。但是2005年相同的调查既然有80%回答是。心理学家将这调查称为自恋的测试。这测试要求调查对象阅读几个说法，并且问他们这些是否赞同这些说法，并且问他们对这些说法赞同或不赞同。这些说法好比：我喜欢备受瞩目，我会炫耀自己，因我自命不凡，有人应该为我编写传记。自恋的中位指数由20年增长了38%，93%的年轻受访者的调查积分高过20年前的中等积分。绝大部分的受访者认为我自命不凡，我喜欢看自己的说法。随着个人自尊明显上升，人对名利的欲望也幅度的增加。之前名利对大部分的人来说不是一个重要的志向。1976年的一项调查要求受访者列出他们的志向，在16项的选择中，名利排行第15，但在2007年的调查却显示51%的年轻受访者把成名当作个人目标。在另一项调查中，问中学女生她们最想和谁共进晚餐，她们都希望与政界和娱乐界名人吃饭。紧接着又问到她们最向往的职业，将近双倍的受访者宁愿做名人的助手，也不愿意做哈佛大学的校长。美食、祷告和恋爱的作者在书中描写神显示的方法为自己内心发出自己的声音，神住在你的里面，你就是神。这段描述反映了人人都自我帮助和服务。我们要学习如何服侍神的重要，我们学习了服侍神的重要性。如果我们不学习如何应该做什么，那是我们的损失。我们相信我们首先要做的是意识到我们在精神智力和属灵的缺陷， 这表示我们一定要从我们内心的矛盾和冲突下手。如果我们不认识自己，我们就无法正确地对待有关的问题。我们必须承认一个基本的问题，那就是我们本来就是自我中心和爱肉体的人，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渴望和奢求满足肉体上的欲望。大卫·福斯特·华莱士曾说过，我的每一个经验都证实了我坚定信念，那就是我是世界的中心，最真、最生动、最重要的人物。我们很少思考这自然基本自我中心的课题，因为这种想法是社会所排斥的，但我们大多都是这样的。设想一下，你经历的都以你为中心，你经历的世界就在你的眼前，你的后面，你的左右，你的电视，你的屏幕等等。他人要设想以不同的方式与你沟通他们的思维和感情，但你的思维和感情却是最直接、最紧迫、最真实。自我为中心促成不幸的后果，它使人感到自豪，渴望自己比他人优越，它使人忽略和合理化本身的缺陷和夸大自己的优点。我们时常拿自己和别人做比较，总觉得自己比别人强。我们不断地寻求他人给予的肯定，当受到冷落或凌辱时，感到加倍敏感。扭曲的心态促使我们将低贱的爱摆在崇高的爱上。我们爱并渴望成千上万的事物，如友谊、家庭、生育、国家、钱等等。我们认为其中有一些比其他重要。我怀疑我们其实将这些事物依次排列的程序相同。我们都知道对孩子或父母的爱应高于对金钱的爱，对真理的爱应高于你对人际的渴望。即使在这相对和多元性的社会里，我们多半都有道德的层次结构，但是我们常常将爱的顺序给搞乱。如果有人将心事向你倾诉，你却将此事宣扬出去，那你渴望增加人气胜过友情的爱。如果你在会议里发言比聆听还多，那你将超越他人的热忱摆在学习和友谊之上。我们无时无刻都这么做，那些对自己的本性谦虚的人是道德现实主义者。我们的 性情是自私自利的，我们或许会关心他人的痛苦，但我们不愿意为他们做出牺牲。有一个英国作家曾说，如果我们承认我们的天性倾向罪，我们将永远不会完全消除它。我们至少可以这么做，使我们的生命不那么徒劳和荒谬。基督徒应该服侍，而不是只顾自己的利益。应该服侍，而不是只顾自己的利益。一人的好不是天生或自动的，我们要努力服从神。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坚实的道德核心，克制我们的天性，好让我们成为圣洁。成为圣洁能塑造我们的人品，服侍他人是成圣过程的表现。努力服侍他人的人，坚决反对邪恶和约束自己的欲望。这优良的品格不仅建立在朴素和艰苦条件上，但也是建立在爱和欢乐上。自律 不只是外在的劳力和表现，有内部的活动，如自我控制或耐心。然而在这当中，我们不要忘记爱胜过一切。我要提醒大家，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一到三节写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一节，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使天定。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 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的罗，想的罢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身叫人焚化，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自知本身的弱点和罪，能使我们彻底改变。我读过布鲁克斯一个对自尊很有启发性的解释，他说自尊有别于自信和自重，自尊不是处于个人的智商或能够帮助你进入一所有竞争性的学府的天赋，自尊是不与他人比较，而是与自己比较。有自尊的人要做到比过去的自己更好。有自尊的人在面临测试和诱惑的时候，依然可以信赖。有自尊的人是道德品格可靠的人。自尊是由内心的胜利产生的，而不是外来的因素。我们需要做的第二件事是建立和知道我们生活的目标。我们做的、想的都直接关系到我们生命的目标。男女老少都必须回答这样的问题：我的生活目的是什么？我从生活中得到了什么？真正对我有价值的东西又是什么？为此所做的事是不是仅仅为了讨身边的人的欢心？有些人是自主的，他们由始至终都为了自己，从自我探索到自我实现，他们的生活受到一系列个人选择的影响。另外，有些人则问，生命对我的要求是什么？生命给我的使命又是什么？想想以斯帖，他是如何回应自己的处境和使用自己的一生去服侍他的人民。我们看今天的经文，经文里的两组人，一人和二人，两者都赋予财产和机会。一人服侍他人得到奖赏，他们认为有能力帮助有需要的人，并以实际的行动实践了他们的想法。他们真正的关心饥饿、口渴和自身肉体的人，他们则没有利用机会来凸显他们的仁慈，或利用这些机会从中牟利。他们利用自己的生命实践帮助他人的使命。我要在此祝贺所有为了神的荣耀服侍神和他的子民的人，凭着信心等待主的再来的生命是一生的服务。你们当中有许多担任不同职责，
有些在台前，有些在幕后。神知道你们的付出，你们的服务不是徒劳的。这里的比喻，服侍灵舍等于服侍神。